回答，今天是2025年5月17号啊。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SNJYLG，一天早上只做一座项目，做4小时。晚上再做，那当然是好啊。如果你一天能做8个小时，那绝对是好的。如果做不了的话，没有关系，一天做4个小时，然后第二天换个。连环做啊，一天做项目做4个小时，第二天再换连环做4个小时，这样也没有关系，这样也能打通啊。不是说你打坐的时候通了，然后不打坐就不通了，而是通了就是以后就基本上都通了啊。如果长时间不打坐的话，又会堵，但是每天坚持打坐的话，一直保持通的状态，这个没有问题的啊。然后这个莲花座是通肠胃的啊，降魔座是通左侧的这个其他脏器的啊。这个书上也说了啊。第一本书里说了啊，第三个问题，是否只有注意力灭到一定程度，才能说是在用分别心观察情绪？啊，的确是，没有注意力的时候，你在观察情绪，那就是在用分别心。啊，有注意力的时候，还是在用注意力啊。双盘入境中沉浸在情绪中和观察情绪有什么区别？没有注意力的时候，可以说是沉浸到情绪当中了。你的意识已经只剩情绪了，但是有注意力的时候，这是在观察自己的情绪。你现在打坐的时候，普通脑子里在观察胸口的情绪，是不是？这就有区别。下一个问题，PU。那个人那个被玄奘带出来的那个巨人，那不是再来人，一个普通人而已。但人家修为高，人是上个文明时期的修行人。下一个问题，亚罗，什么火是三昧真火？就是能控制基本粒子快速振动的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热量，可以焚烧周围的所有东西啊。它本身产生巨大热量，这个不是，用水可以灭的啊。水本身也会被振动开始会燃烧的啊，所有粒子都可以燃烧，就是这样。太阳的光啊，射出来，它带有热量一样啊，所有粒子都产生的振动的时候，生出来的那个热能叫三昧真火，它不是可以灭掉的。下一个问题，王浩华啊，如何让事情变得绵长，细微绵长，这是反复训练来的啊，这继续做就可以了，这个你不要想太多。你现在想太多也没有用，你能把他情绪升起来，然后事情严重了，然后就开始有点自己感动了，然后开始落泪啊、流鼻涕啊，这都很正常。所以，升起来开始感觉变得严重了，那就放一下，然后再升起，放一下，再升起，慢慢练，然后就只逐渐的可以掌握这个技巧，然后他情绪也会慢慢的减少的啊，减少到一定程度，他就会细微的一直存在，这个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的。修行过程比较漫长，不是你想几天之内就可以做到啊，这不可能的事情。我坚持修行就够了。打坐时是否可以通过文字妄想把事情拉回来呢？比如意念，菩萨功德，念自己的生死轮回，发出离心，更应当起事情，或者自己想亲近菩萨，这个你随意啊，你怎么方便怎么来，你能够勾起事情就可以了。事情有时候参累了，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你还做不到这个绵长的这个深度，不能持续事情的状态下说参累了，这是不可能的。只是你的其他妄念起来了，就是跑了，是思绪跑掉了，只能这么说啊。所以参事情或者疫情，这个你随意，你更适合参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哪个让你参起来更容易，那就参哪个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Ella。理论上说，两个脚怎么换，它都是有修复作用的。但是骨头呢，你要修复好的话，至少1个半小时啊，90分钟以上到2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修行，能坚持的时候，它会慢慢修复，而且修复的时候的确会很疼，受伤的程度严重的话，它还会很疼的。而且你年纪越大啊，这个修复的时间越长，所以这个疼也是。也可以说是，你这辈子要承受的果报吧。你不再用这种疼来承受的话，还会在其他地方啊，其他时候又会发作的，所以我还建议你多忍一忍，还有，多做功德回向，然后就诸佛菩萨加持，然后尽快恢复 就不要逃避问题了，逃避没有用，该疼的还会都，始终都会来的。就算这辈子不承受完，还有下辈子呢，啊，所以，还是已经能做到六七分钟已经很不错了啊！你就每天哪怕多坚持几十秒，哪怕多坚持1分钟也可以，这么坚持一下，或者一个星期就多增加1、2分钟，这样也行啊。一年1个月下来有4个星期嘛，那你每星期在原来的基础上多增加1分钟，那1个月下来也是增加了4分钟啊，3个月就是12分钟了，就已经很可观了。所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来啊。下一个问题，心得。坚持做就行。你说到时间到了就会起来，就有起来的想法啊。这个也是习气问题。所以以前我也讲过啊，能尽量做到，实在坚持不了，因为给自己定稿，我就每天打坐1小时，那么坚持几段时间之后，就到了那个时间点，就自己就会想起来。啊，所以一定要坚持，尽量做到时间足够长啊，自己无法做到为止啊。啊，有什么方便法解决一下？啊，这种打坐还有什么方便法？你能做40分钟，那每天多坚持几分钟吧。想起来的时候多坚持几分钟，哪怕拿手机看，也多坚持几分钟，那就是进步，好不好？啊，下一个问题，加减乘除。啊，诸佛经有功德。你说的对，有众生听到了也是，哪怕周围没有众生能听到，啊，因为事情都是重叠在一起的，你的修行还是会影响到周和你有缘的所有众生，啊，虽然这个可能影响不够大啊，因为我们凡夫都是有很多执着的，所以，把功德大量都抵消掉或者阻挡掉了这种，传递的效果啊，但是呢，还是有功德。如果你的修为够高，基本上没有执着的那种状态的话，很精进的清净的状态读经的话，可能，功德就会更大。下一个问题，心得。一般说共修的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是精进道场的话，也会有那种护法神加持啊什么的，在那种地方啊，会效果会更好一些，就是，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消业更快一些，这个疼痛也是一种业。所以有些地方去那里打坐的话，那个地方有很修为很高的人坐镇的话，他疼得快，也比较严重，但是过了那个时间段就更好了，所以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共修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坐堂的师傅修为高，你可以去跟着一起打坐，要对你进步还是更有帮助的，下一个问题，猫猫，在公园到处走路这种运动对身体。你说有好处啊，那肯定是有啊，因为倒着走是一般动用这个不怎么用的肌肉啊，往回走就是把这个肌肉往反方向运动，就是用一些不怎么用的地方啊，所以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啊。瑜伽所谓冥想，一般瑜伽冥想都是教你观呼吸的开始，通常都是从观呼吸开始，要么想象某个东西啊，这个也有这种像观法的。啊，所以这种修法最多是能做到瑜伽定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理论它不完整，瑜伽都不教你意识的结构啊什么的这些个，所以很容易在定中看到一些啊，就算不入定啊，在那种清净的状态，有时候看到一些个什么东西，然后就自己不明白的情况下就不想再做了什么的。下一个问题，三里章。生产大病残疾这个，生大病之后，如果这个时候遇到善知识，让他开始修行了，不吃肉了，他可能进入这个修行的阶段。但是，如果吃肉啊，做了恶业的话，这果报是未来会来。但是呢，当下这个，这个众生的哈，他这个恶，也就是这个鸡的意识，他们的意识也会开始产生影响。恶报和影响是两回事儿，影响是一直在的，所有众生的自性全部重叠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影响也会一直产生。而恶报呢，受了恶报之后呢，这个影响会大幅的减少，所以一旦干了坏事啊，当下就开始你的这个恶报的影响，这个受伤害的众生的恶念，他们的不好的情绪就开始已 所以说啊，当下就改变命运剧本而失去机会，就是这个多出来的这个他们的影响力会把你该能走上好路的这个机会，机会让你失去所以说多造善业的话，你这个善报来不来那是未来的事儿，但是呢，这个。那个得到帮助的那个众生们，他们对你好的情绪从当下就开始产生影响，所以有人去放生，放完生马上就身体全身身心就感受到有点轻松的感觉，放完生就开始升起喜悦之心，因为那个善报是应该是你现在救了一些个动物，那未来可能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有人来有的其他众生来救你啊，应该是这样的果报，但是呢，当下做好事做完就很快就有影响。甚至有些人是，放生之后回向给某人，那个某人就很快就马上就有感觉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当时就产生的，因为我们所有众生的自性是重叠在一起嘛，所以说多做好事也可以提高你接触正法的机会，但是更多的是还是你的发愿，这个问题很重要，发愿是很重要的，你对真相的想要了解的。那个欲望还有这是求道心，还有是出离心啊什么的像摆脱这种痛苦的事情的痛苦轮回的这种欲望，这也是能遇到正法的很重要的前提条件。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阴阳命理的一纪为9年，这是另一个世界给我们人类设计命运的时候写的它不适合我们这个人类之间进入之后我给的这个偷窥命运的那些个算命方法上的那个事儿，不是一回事所以不相干的，我们这个算命还是走干支流年这个算法，这个算法还得看个人的那个发挥的能力什么的，才能算得准，不是什么，按照公式来直接算就可以算得准的。至于这个九年和这个我们现在用的干支流年生肖，不相关的。下一个问题翻，尽量坚持吧，打坐是尽量在。坚持不了的情况下多咬牙多坚持1分钟，那都是进步，还有，坐在那里处理事情比坐在那里持咒那肯定是比，玩耍或者做事比持咒念经肯定时间感觉过得更快，因为，痛苦的时候，修行本身也是，感觉让你感觉更加烦躁什么的，所以感觉事情更时间更长。如果你干的就是你想干的事是吧？可能时间过得更快一些，感觉上那么这么不专注的双盘有用吗？有用只要腿盘着它就有用，至少你的身体的这个气的循环和不盘腿的时候状态还是不一样的。下一个问题，持咒，不是发生念。你念了，但就不是打坐了。你念了，就气就往上走，它就不是打坐的时候那气往下走，前面的气要往下就不是那，而是你要去听外部的声音。你可以在外边放一个舒缓的音乐或者念咒的声音，然后自己听着听着时候把注意力放到2个耳朵中间，用那个地方来听，这就可以了。是否还有观想？没有观想听听，选择听的话，听本身就是在用注意力，所以不需要观想。你就这么盯着听着，那听着听着感受到，会开始能听到身体内的声音这就是第一步你能做到这个程度就很好了，所以这个耳根远通法嘛，实际上教是教，但是很少有人用这个能修到很高境界的，大部分都是参一清和四清，因为这个更容易达到那个很高境界，更容易那个打破那种对身体的那个执念因为这个。耳根源通法本身，耳根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嘛。情绪是身体之上的，虽然处在这个位置是处在痰中这个位置，但是我们舍弃了身体，还有这个情绪。耳根呢，耳朵呢，一直和我们身体是在一起的。下一个问题，敬文殊菩萨有极乐世界吗？目前没有，文殊菩萨是这个世界的，目前归属于这个世界。你说文殊菩萨他自己造一个结界来渡人，这个是可以有但是没有出去专门做。一个法界，做一个什么娑婆世界极乐世界这种大的世界来的。下一个问题，缩小。打坐这个，看第一本书 已经教了一些个动作，瑜伽动作，这个你网上查一下啊，打坐开胯的瑜伽动作啊什么的，啊，提前做，还有练腹式呼吸，还有磕头，这个身体层面上都做，还有你想更快的话，就是平时多念咒，把脑子里的文字妄想都快灭掉，因为有念头的时候，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身体更僵硬，更不容易舒缓、舒展开来，更不能放松，所以脑子里文字妄想至少减个一半以上。能够减到80%以上，这个时候再打坐就不一样了啊！对，所以这个一个是磕头，一个是练腹式呼吸，还有饮食上还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吃太多油腻的，或者是或者什么主食尽量少吃什么的，这些都做到了，还是很容易的啊。好了，下一个问题，行云流水，请问给生病的朋友读《地藏经》后，自己身体不舒服，这是为什么？你是太敏感了还是怎么样啊？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去真心的去回想给他的话啊，有可能会把那边的他的冤亲债主给拉过来。这不是拉，而是他的冤亲债主啊，他开始捣乱。他本来是来向你朋友报复的，但是你这么一念经，他可能受到影响啊，他就开始来给你捣乱了，也有可能这种情况。所以一般愿意给别人回想功德啊，做这个修行之后回想的话，有时候多多少少都会自己身体上会有一些不好的，这样有了这种现象才算是真的回向给他，要不然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话，然后可能你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那种练习的真实的希望对方好的，愿意把功德回向的那种心态吧。下一个问题，一张占茶忏，里面有请诸佛菩萨，事后还得送走护法吗？所以将每天做的功德回向给护法吗？功德这个，你还是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是第一步，但是你又有求于护法们的话，你可以把功德回向给他们。你们有请诸护法的，这个有恭送真，有那个，普招请真言和奉送真言两个有请的和送的，你在网上查一下是有的。一般都是寺院里都是做这个法事啊什么的，有前面有普招请真言，做完法事之后，最后还有奉送真言什么，这个念一遍，念几遍，至少念3遍什么的，把请来的那个神佛们这护法神嘛，不能说佛，就是护法神们都送走。下一个问题，idols，idols，为了跟10个众生消业了缘这个。按照现在的社会学啊、心理学的说法，一个人这一辈子当中，能有大概150人，比较有点联系你更多的人就算认识，和他们互动比较少，也就这150人之间，能有点什么稍微进一步的关系所以你不可能有1000多个，可能1000个朋友，但是和他们基本这个互动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只要坚持守戒，首先主要是守戒啊。守戒就是不做坏事，伤害别人，这样不算造了恶业。所以已经有的那些个缘分呢，那些个众生就保持良好的缘分，这就可以了。然后呢，当恶报来的时候，你承受了，然后不去报复，这样就算是消了恶业一般大部分缘分呢，它只是趋于善恶之间吧，还没有发展到那种互相伤害呀那种程度这个时候就这么保持好的关系就可以了。所以这里没有什么消不完的业是这个说法如果真的消不完的，那没有办法解脱了，这一旦开始修行的话，业还是往会，就尤其是这个有了大菩提心之后，在佛菩萨的保护下，你的业还是会往减少的方向走的。下一个问题，看电视剧还是会被里面的爱情甜蜜什么的吸引，怎么关成梦幻泡影呢？好像这些情绪波动都停不住，你多想想你都自己想象一下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死了或者不要你了等这些不好的是结果让你想象一下，你能接受得了吗？就知道这些东西，这些爱情最后都是痛苦，你就有了这种处理心了，或者说哪怕不敢轻易的去尝试了，因为后面它痛苦，如果可能是你到现在。你有过谈恋爱吗？有过分手的这个经验吗？可能你有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尝过这个苦吧。 所以说这个佛是不怎么主张童真出道的啊，小孩子不适合直接出家什么的，最好还是谈个恋爱什么的，该懂的都懂，你就知道啊，这个爱情到最后大概率都会变成很大的痛苦，哪怕不是这辈子能白头偕老，那最后还是一个先死啊，所以离别之苦还是有的。下一个问题。怎么长时间打坐是为何？对修行有何好处？你都看完书了，你这么问我，该怎么回答呢？我都说了多少遍了呀！这个问题是，打坐是为了灭闻思妄想，再灭注意力。注意力就是对肉身的执着啊！你放下对灭了对肉身的执着，你才可以舍弃肉身，才可以往向解脱的方向走嘛。打坐就是为了这个啊！你一直用着身体，一直看着听着。你怎么能舍弃呢？这个习气只灭不了，所以靠这个打坐啊，静静的坐着一段时间，不用耳朵听，不用眼睛看，你就静静的待着，不用身体，慢慢把这个使用身体的习气都给灭掉了。那死的时候就可以，毫无留恋的舍弃身体而走，如果是你一直长时间的用身体的话，我像普通人一样，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的时候。不那么用之外，其他时间都在用身体，所以他死的时候也舍弃不了这个身体。我们打坐磕头啊，磕头也是，把这个好动的习气给提前灭掉，就是为了灭掉这个使用身体的习气啊。对修行有何好处啊？你说呢？会有何好处呢？这一直在这教大家怎么打坐磕头念佛，你问打坐有何好处，我应该怎么回答呢？那你不是看坐禅系列的书吗？那这第二本好好看看，第一本也好好看看啊。为什么要打坐？下一个问题，DRFU，能打坐3小时的话，3小时内不痛的话，基本已经算是你欲界定时算了。就是入静，欲界定时入静啊，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不起闻思妄想啊，就是静静的待着，不起闻思妄想，然后注意力呢也不是那么乱跳啊，能保持一段时间。清静的状态，这就叫欲界定了这个严格的说，它不能算是定，但是呢，也算是比那个妄想纷飞的状态相比，还是算是定了。降魔座、莲花座分别打通哪些筋膜脏器？这个也说了啊，降魔座是打通这个消化器官右侧的莲花座是左侧的你看看去那个看看网上查一下解剖图，左侧都有什么器官？这个大脑到了头是交叉的，所以，是有左右右相反的，然后对下边腿也是左右交叉的。下一个问题，礼仪，脖子的运动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脖子的运动，我教过脖子的运动吗？我好像只教大家这个睡觉的时候不用枕头，这平躺着睡觉一般情况下我不建议说什么这个脖子等敏感的地方做激烈的运动有关节处脖子运动具体应该怎么做？好像没怎么教什么脖子的运动我有教过吗？我只是教大家这个长时间这个低着头看手机的这些的就是做一些往后仰着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JYL。你说的这玩意儿，就结缘这个事儿，你说的基本上对的，都是严格设计好的，尽量不去见那个，设计外的，尤其是级别很高的菩萨之类的他们一生见几乎见面的都是人，都是有缘的众生，很少去能遇到一个无缘众生，如果遇到了他是有把握可以渡的，或者说。这个人离解脱差不多了至少成阿罗汉就差不多了。而且，就算结了缘，他中间还有其他人的吧？比如说，和你有缘的众生当中，已经有人已经成为阿罗汉了，你是由他来负责度的。那么，一个菩萨和你结了缘，他也没有完全的义务非要把你带出轮回，他就等着你那个认识的你的啊那你认识那个阿罗汉渡你那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也是可以渡的，也是可以碰面的，所以说，我以前说过我是不会去那个西方什么那些国家，没有佛法的国家我不去，至少在我们中国这个国家里， 大部分人可以这样往左右前后这么走，他和他有缘的众生当中这么走的话，还是大概率都能走到这个已经解脱的人。啊，就算不能直，没有直接的缘分，但是往下多找几个人，有缘的人当中再找我有缘的人，有缘的人这样找的话，多多少少几乎都能找到已经解脱的人。所以，见到了一些人，但是不一定，我要就一定要渡他啊，我只要等那个有缘的人渡他就可以，他的有缘的菩萨阿罗汉渡他就可以了啊，我不急着成佛，我只要等着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尽量不去那种完全陌生的环境啊，完全都是这个无缘众生的，还是境界很低的那个众生啊，比如，西方国家和我们这个中国相比啊，在佛法上他们的境界，当然是更低的了，所以不和这些人结缘啊。下一个问题，缩小，讲讲藏密供护法和会供的修法。这个我教的是净土禅我就不提那边的佛法那边呢你就找网上基本都能查得到，或者是你找一位某位那边的上师好好学吧，我就不教这个了，我一教就大家就乱了啊。而且藏密它的逻辑上、修行的逻辑上都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也都说过了。下一个问题，心向阳光。所有来的都是和你有缘众生你认为你感召的，那就当这是和你有缘众生，你就发愿度所有和你有缘众生，尤其是你能感召到的那些众生，你有这个心愿的话，他们至少来了也不会让你产生不好的情绪，因为他们也知道你是希望他们好的像你说，不到梦见抗日打仗这个是可能你前世经历的事情吧，还有梦见上学考试，这个我也说过了，我也是精进修行的时候会经常梦见上学考试的有段时间，而且在那个梦境里往往都是马上要考试了，但什么都不会，一直处在非常焦虑的状态，很着急。就有时候很频繁的梦见，就感觉有点烦了没办法，这都是修行的过程它就是在告诉你的修行在进步。如果长时间不梦见到那个时候，就还知道有可能我修行比较懈怠了好了，今天的你说觉得很累，不想老是感到这些东西，除了发大菩提心度他们之外，你可以念一些个咒语。楞严咒什么的好了，先这样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个月再见吧今天回答就到这里吧。